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良友的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又与您会面了。我是黄雅各老师，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当代伦理学，当代伦理学第15课，总共有24课。当代伦理学所探讨的是信徒面对当代社会与是非与道德的回应。我们今天这第15课呢，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伦理这个话题。这话题大概比较有意思，在以往多数看到的基督教伦理了或当代伦理了，还没有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实在讲这话题也是比较新，因为也是我自己以前在做太空总署太空中心做研究呢，就是做机器人的，那时候带了一批将近40位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做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研究发展，所以在这个话题当中呢，我自己也比较特别有兴趣，尤其与现代的发展，当然我已经离开这个领域是有一段时间，不过一直还在注意这方面的科技的发展。大概两年前，因为有一则新闻，伊隆马斯科发表了一个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的视频，在这个视频里面它显示了有一个小猪，小母猪脑子上面被它开了一个洞，然后呢装了一个电极，然后它可以将这个小猪的脑里面的脑波的信号呢给传出来，然后它每一次这个小猪的鼻子呢碰到有一个让它去嗅觉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的脑波它就会显示出来，从屏幕上面可以看得到。哦，所以这一个消息一传出来，大家都哗然，非常惊慌。有人说，哎呀，这个马斯克真是疯狂的科学家，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真是一场噩梦啊！人类会发展到什么样子情形呢？因为伊隆马斯克呢，他甚至讲在脑机界面技术方面寄托了他对未来人类的图景的疯狂想象。他说他认为超级的人工智慧的崛起是只是时间的问题，现在的人类呢将来会被这些人工智能会征服，所以为了避免悲剧发生呢，所以就要有一个选择，就以毒攻毒，自己成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人机合一，成为超级人类。这是在普世佳音微信的博文里面所讲的。当然伊隆马斯克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本意呢？而是有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恐惧感。那其实人工智能用脑波连接，事实上在这些年已经有相当多的发展，这可不是伊隆马斯克所发明的。事实上伊隆马斯克他所能够做到的只是将小猪里面脑波能够显示出来，究竟如何来解读，如何用这个脑波来做任何事情，其实他还没有做出来更深一步的研究的成果。而密西根大学现在已经在示范可以用脑波直接来控制个机器人的人工的手掌了。我2006年就开始发表，差不多两年前2020年的时候发表他们的成果，我们看到他的视频实在是有相当大长足的进展。其实那时候我在太空中心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在2000年左右，还不到2006年，那个时候在我们的实验室当中就有一位莱斯大学的博士学生就希望能够做这样的实验。的确因为很多人呢，他截肢，因为车祸了或者是工伤的原因被截肢了，截肢的从手背的这个当中这一段呢已经没有手了，可是呢所有控制这手的神经的信号其实还是在的，所以呢他希望说从这些神经的信号里面能够将这个信号能够取出来，那可是非常困难。那个时候那一位博士班学生没有做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可是现在 从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做到，不单单能够辨别，能够将信号放大，然后能够将这个信号呢辨别究竟是什么意思。
It brings you back to a sense of normalcy. It's like
哦，在这个视频里面显示了
advanced prosthetic hands on the market can do lots of things.
These are beautiful.
哦，可以显示用这个手臂里面能够找出来的脑波的信号。来直接来控制机器人的手掌，所以不见得一定要在脑壳上面开个洞才可以拿到脑波的了，要看你用什么样子的波嘛。那可是当然也有很多人就非常的害怕，他说：“哎呀，就算这个脑子里面开孔的话，那他把这个信号取出来，到时候来控制这个人怎么办？”其实呢，即使在脑壳上面开了一个孔，将信号取出来，甚至将信号送回去，也不是马斯克所发明的，而且这方面的研究做了更早。我们知道有种病症叫做帕金森症状，帕金森病状呢，就是他脑子来控制手部四肢的动作呢，控制的回馈的时间比较慢，所以他手呢，事实上一直想要保持他的稳定，可是呢，因为回馈的时间比较慢，脑子的反应慢了以后，他手就一直在颤抖，所以要他写一个字都很困难。因为人要能够写字，要能够动作呢，事实上是有一个完整的回馈的系统的。当我们手要达到这个定点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眼睛就告诉我们的信号，时间已经，这位置已经到了，然后我们手就会停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本身是一个闭路系统的这样子的控制。可是如果这个控制的信号呢，时间有单延，然后脑波的信号释出来不够强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发生颤动，我们就是叫 overshoot， 就你手想要到这个地方，到了这里呢，你脑控制它信号要停，还没有停，它就已经超过了，然后再回来，超过了再回来，这手就一直会颤动。那像这样子帕金森病状 Parkinson disease 病状呢，在实验室里面1997年就已经开始在做这样子的研究，那2002年开始做实际的实验，2016年，美国的健康食物署呢已经批准，实际上是在的确是在脑壳开一个孔，开了孔以后，甚至还放两个电极，将电极植入进去，然后他在耳朵后面呢挂一个控制的地方，然后来调整，可以调整的，他释放出多少信号。这电极里面放出信号了以后呢
，Uncontrolled muscle movements are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caused by Parkinson's disease。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居然用这样子控制好的电极放出来的信号，就可以让手稳定下来，居然可以写字，可以签名了。这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成就。即使在脑壳上面开一个孔，输入电极，也没有需要去控制人的思想啊。人的动作来帮助帕金森病症的这样子的人，能够帮助他的动作可以稳定，而且减少他的因为动作不稳定会摔跤会很危险的，那可以用这样子方法来医治他。事实上这是在近代 AI 也是人工智能以电子方面为电子方面的技术科技的进步的最后直接的结果。可是人工智能的确会造成许多人心里的不安，我不知道您对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不安，有这样子的恐惧呢？您是不是认为 AI 会取代人类工作，造成社会问题是很大的祸害，而且没有办法？ AI 会不会就像以前的科技对整个社会会有很大的影响，还是对整个社会整体的影响做得好？ AI 人工智能会带来大量的影响，而我们要积极准备，是不是我们要不能被淘汰？还是说这跟我一点没有关系，跟信仰没有关系，跟教会也没有关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已经大量在改变了各行各业的各式各样的行为与运作，具有三度空间 3D 打印机的机械蜘蛛群来制造，才具有双倍的机器仓库的工作员，现在即使在谷歌、在亚马逊都大量的在使用这些最先进机器人，尤其亚马逊在 送货的时候呢，人把货放进去，根本不需要知道说这货在什么地方，用机器人它本身就已经设定好，已经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也不需要把同样的货放在同样的地方，只要看到有空位的地方放进去，然后机器人呢，因为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到时候就可以把货送出来。所以在仓库里面管理的时候，已经完全的完整，已经用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了。其实我自己因为学这个，也做这方面研究，在我们家里面就已经好多像这样的机器人的设备，我有人工智能的可以
lock the door
开门关门的，我只要下个指令就好了。我有这个机器人吸尘器，到处我在有时候就把它带到办公室里面去，因为办公室桌子底下有时候时间久了很多灰尘，平时打扫清洁人也很少来桌子底下的灰尘，那我就把我这个机器人搬上去，让它自己去转一阵。哦，我甚至有人工智能来控制的我的浇花浇水，因为我有果树，然后用人工智能来控制，我们下指令以后，我用嘴巴讲口讲的这个指令，就可以让这水自动从我楼上的水槽里面能够自动送到楼下的树上面去。甚至人工智能用机器人可以拿来传福音，大家说哪有这回事，真的吗？我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个示范。
Alexa play FEBC Chinese on TuneIn。
这是我们在
Getting the latest episode of FEBC Chinese
亚马逊的 Echo 上面所做的一个人工智能应用。
是什么
心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
啊，我们只要用下的口的指令就可以让他来放节目，
坐在一起，
像暴风雨夜晚
Alexa
的内闪灯。
Next
啊，我们要 Alexa 做下一个。
主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是啊，可以用机器人也可以拿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人工智能要看用在什么样子，用在谁的手里，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应用人工智能，能够应用在药物上面的发现，用制药医疗保健各式各样的应用，甚至像张守成，很不幸他因为精神衰弱的缘故就他自杀了啊。张守成团队呢，在斯坦福张守成团队曾经用人工智能用几个小时就重新发现了元素的周期表。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信仰与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够有实际上应用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将更多的资源能够收集起来，利用人工智能来编辑经典的著作智慧跟各项的摘要做解释，用各式各样的人工的智能来帮助来翻译，帮助来整理，甚至有人工智能的导师的推荐指示指导。我们如果说用手机来看圣经，比如说我有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功能，有 APP 在里面，我只要告诉他说我今天觉得心情很低落，因为我在哪方面有什么样子的困难，人工智能如果很快的就可以把我们最需要的这方面的经文找出来，然后马上给播放给我们听，不是很好吗？的确事实上正在做，事实上唯独圣经就开始有一部分这样子的功能，可以模糊查经法。你要输入呢，其实不是完全一个字一个字的话，它都可以把这样类似相关的圣经开始找给你。我们可以用 AI 实际上坐在真理护教上面，我们可以用人工智能来辨明，哎，你这个信息是不是异端，可以判断反制假的消息，可以迅速的来帮助来翻译圣经作为多种语言。事实上我现在就经常几乎每天都在用有一个人工智能的软件叫 DeepL 来做中文跟英文之间互相的转换，非常快。以往的话要一个一个字一边看一边自己翻，然后一个一个打进去， 速度很慢。现在一篇文章我只要把它丢进去，然后它很快就翻译出来，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候翻译出来的话，我大概稍微修改一下 10% 左右， 90% 都可以用，而且它已经把那些字都已经打好了。所以人工智能的确可以帮助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的福音，在我们的事工培训辅导方面有很多的实际的应用可以用，推荐大家去试试看用唯独圣经的人工智能的搜索来搜索金句，非常好用的。我们的良友，我们有我们的 APP， 所以我还鼓励大家用良友电台的良友聆听的 APP、这个 APP 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功能，我也渐渐会将 AI 人工智能的这样子功能放到里面去，让大家来使用的时候能够更有效。可是呢，人工智能我用的恰当，用的合乎伦理，它可以很好用。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被不正当的不合乎伦理的方式来用的时候呢，会造成很大的祸害。比如人工智能来发展情感的假机器人、能够表达情感以假乱真，事实上现在有这样的公司在研发人工情感，有人工情感智能的这样的机器人，来模拟机器人，来通过人的表情跟声音来创造情感智能的模式。我们看到大概两三年前在网络上面就在传这样的一个视频，这视频是
We're entering an era in which our enemies can make it look like anyone is saying anything at any point in time。
就像奥巴马总统，当年的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一样，可是呢，这完全是用一个叫 deepfake 深度虚假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所做出来的这样软件。奥巴马总统根本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演讲，事实上是用一个演员一边讲，然后呢，人工智能将那个演员的表情能够把它摘取下来，然后换上奥巴马总统的脸，然后呢，他还可以将人工智能可以将那演员所讲的声音转变成奥巴马总统的腔调。哦，所以将来人工智能可能会做到什么方面呢？甚至有些可以达到甚至超越人类相关的各样能力的水平。可是我觉得这也不要怕，我们知道李开复是在人工智能，他人在北京，他原来是谷歌在北京的总裁，那时候谷歌在中国分部北京的总裁，他自己本身就是学习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学发展人工智能的。那他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演讲，因为他自己经历过得到癌症然后后来恢复，他演讲的时候他说大家不要怕，在人工智能的开发当中有些可以做得到，有些在机器上面可以模拟，可是距离人差得很远，要什么样子事情可以做得越快最优化，又在做得很快做得很好，人工智能可以做得很好，要做得很快我们叫硅芯啊，就是硅是硅谷的硅，元素硅，我们知道硅晶片芯片呢都是要用硅半导体来做的，所以用硅芯的硅做出来的芯片呢，硅元素做出来的芯片硬件方面是能够做得快，然后呢加上人工智能呢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呢，同情心呢那一定要有人才可以做得好，创新与策略也要人才能够做得好，所以他就这样编排出来，他说将来有很多的如果重复的反复的很死板的反复的工作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被人工智能来取代，那比如说说警卫啦，或者是医生里面专门只是看这个放射线的片子的解读片子的啦，或者甚至是驾驶啦，现在已经我知道在中国与美国都有在发展自动驾驶的能够开长途车的，比如一下开的一两千公里的长途车人很容易打瞌睡很容易疲劳会出事了，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开长途车然后人工智能来开车完全没有人的可以驾驶可以做到相当好的地步。 可是要有很高的同情心的，要有很多的创新与策略的，比如说医生啦、护士啦，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做决策者啦，或者在公司里面专门开发技能的啦，来开发人工智能的啊，这还是一定要人的。所以机器还是机器，人还是人啊，所以这个不必惧怕啊，这是人工智能的专家他所讲的，他爱使我们有别于他说的哈，有别于人工智能，无论科幻电影是怎么样描述的，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各位，人工智能的程序没有爱与能力。 AlphaGo 在围棋比赛的时候可能可以击败世界冠军，可是没有办法从胜利当中感受与喜悦，也不能在胜利比赛以后产生拥抱所爱人的渴望。所以与人工智能相比，人能够有超过的就是能够有创造力与同情心。所以有两种工作，两类的大类的工作，人工智能是没有办法取代，就是创造力、同情心，因为机器人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老师，成为我们的医生，也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护士。这是在北京2019年4月李开复所做的一个公开演讲，所以大家不用怕。那可是呢，我说在人工智能我要怎么样子用才能够合乎道德的、合乎伦理的来使用呢？这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用人工智能是虚拟的，要怎么样子来使这个虚拟的，我们叫 virtual reality， 虚拟的真实，要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能够有道德的来操作呢？我们要从虚拟当中一定要回归到有德性。在最早的有关于机器人的一套小说是阿西莫夫很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在1942年的时候就写了，叫做我机器人 I Robot， 他里面就提出来有三项机器人的道德律。那第一个，机器人绝对不可以伤人或者让人被伤害。第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所给的命令，除非是违反上面那条。第三，机器人必须要保护自己，但是这个保护呢，不能违反第一条或者第二条。这个是事隔已经将近80年的时间，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所发展出来各式各样的军用机器人呢，非常多。所以说机器人绝对不可以伤人，这是我们非常要正视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伦理的议题，怎么样子来避免机器人来伤人。所以在2010年在欧盟与英国开了一个机器人设计人的伦理原则哦，所以最重要是机器人的伦理原则，让设计机器人的这些人能够遵循这些原则，才能够回归到伦理，回归到道德。机器人设计若不是因为国家的安全，绝不可以唯一的目的是伤人或者杀人。人类而不是机器人，要为机器人的行动而负责。机器人是人设计的工具，达成人类制定的目的。机器人设计必须保证它的安全与维系安全。机器人是人造的工具，不能设计利用使用者的心理的弱点来操纵人，让人心理依赖。机器人与真人一定要能够分辨，究竟谁是特定一个机器人的设计者，他才有法律责任，必须要能够追寻得到。所以要应用这人工智能呢，我们一定要从虚拟归回到真实，要归回到有德性，要注重人类的专长是心灵与德性。因为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因此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有心灵有德性。接下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五节，接下来他说，因这样的缘故，你们要格外的殷勤，有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最后两个爱弟兄爱众人就是 philia 跟 agape 这两个字。所以什么是德性？就是在人里面，因为神造人将他的灵放在人里面，人有灵性，灵性的人才能够有伦理。机器人没有自己没有能够有伦理的，机器人的伦理是因为设计机器人来创造机器人的这个人本身有从神给他的这灵，他才能够有伦理有道德。这就是神给人的德性，这就是人有神的样式，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神让人成为他的代表来管理地上的万有，因为神给人有这样子的德性。人因有罪离弃了神，因此将虚拟的当为真实，我要返璞归真。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叫做 AI， 虚拟的人工的虚拟的 Artificial 叫是人工的，要归回到归真，叫 Authenticity， 要归真。虚拟的呢要归回到真实，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要归回到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要归回真实与诚信，这才是神造人让人有神的要式，让有神的样式的初衷，才能够让 AI 人工智能能够有伦理有道德。耶稣说，真理叫你们自由，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有自由，你们就有真自由了。让我们从人工归回到真实。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见。
等候耶和华，寻求他的心意，谦卑默然的顺服，信靠他必有祝福。
仰望耶和华，遵行他的旨意，他必立定我脚步，领我走正直道路。
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将我的事交托他，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必将我心所求的赐给我，因他是公义的主，是我一生投靠的心是天赋。
等候耶和华，寻求他的心意，
谦卑默然的顺服，信靠他必有祝福。仰望耶和华，遵行他的旨意，
他必立定我脚步，领我走正直道路。耶和华为乐，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将我的事交托他，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